在过去这些日子以来哈，我不知道对每一个人有什么一些想法。我们现在是2013年7月14日，7月7号，我们已经过了一个时期，我们都是叫做末日灾难的幸存者。当然，信不信由你。就是去年12月21号，根据有一些人认为是印第安人亚马族的预言，世界末日是去年12月21号。信的人不多，但是据统计，大多数是中国人信的。意识到不是中国人都相信，信的人多数是中国人，是真的。为什么别人都不信，就是中国人信？印第安人都不信，墨西哥人没有人信，就中国人信。是这样。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有人12月21号那天是圣诞节前夕，礼拜五晚上，我们查经班还有特别聚会呢。有一个被邀请的慕道朋友不敢来，因为他家里从上海打电话来了，警告他那天是世界末日，不要乱跑。他就不敢来参加圣诞节特别聚会。哇，连上海人都会相信，那我相信河南农村的、安徽农村的也会信的。上海人也会信，所以人家说的没错，信的人不多，信的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当然呢，事情过去了，12月21号过去了，我们都还活着，所以我们都应该举杯庆祝，我们都是世界末日剩下来的人。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而且我敢保证将来还会再来。所以今天的这段圣经，或者说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特别谈到末日的事情。希望我们经过这样讲解以后，从此以后你不再会为这些事情惶惶不定。不然的话呢，过去这些日子以来，这种所谓世界末日的这种谣言呢，常常发生，而且不但常常发生，常常是我们叫做茶杯里的风暴。那就是说，不信主的人都不慌，就信主的人很慌。当然12月21号的事情，我不知道多少基督徒相信，也有不信主的人也相信，但总而言之，这一类的事情常常跟末日的天灾人祸有关的。只要有大型的天灾人祸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想是不是世界末日来了。那我不知道去年年底有多少个婚礼取消了，因为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来了，那干嘛结婚呢？本来要嫁的弃钱不嫁，嫁了以后就世界末日了，不嫁了。有人想毕业的不毕业了，博士不拿了，反正就世界末日来了。如果是基督徒呢，到天堂，反正天堂是不娶也不嫁的嘛。这边刚嫁上天堂又不嫁了，那干脆现在就不嫁了。当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所以我们人生的很多的步调，有的时候你说跟世界末日有关系没关系，看你信还是不信。最近如果有机会去回台湾一趟，或者去香港啊，尤其你是基督徒去教会走走，你就知道台湾跟香港的教会最近这几个月以来闹得最厉害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异端在中国横行一时，已经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叫做东方闪电。这个东方闪电呢，在中国闹得很厉害一阵子啊。最出名的事情，但是过去很有意思，他在闹的时候呢，中国的公安局好像是不理不睬的，反正是基督教教会里面闹来闹去的话，对于从公安的观点来看，这有好事没坏事，反正你自己跟自己打架。可是为了去年12月21号这个预言呢，这批东方闪电的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个改名字，因为这个已经恶名昭彰了，东方闪电改名叫做全能神，改名了。第二个他们就抓着这个世界末日预言呢，就到处嚷嚷说，主要在要他们去信他们的邪教。那因此呢，公安局抓了几个全能神的带头的，在某些县城小地方，结果居然全能神的人几百个人包围公安局，要把人抢出来，就几乎是法轮功事件的翻版。这一下子不得了了，捅了蜂窝了。这一下全国公安局奉命严格取缔全能神。那全能神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往海外走， 现在在台湾公共汽车上有全能神的广告，最大的报纸有全页的到广告，是公开活动，在中国一向是地下偷偷活动，但在中国在中国不可以，可是台湾香港可以啊，可以登报吧，所以它是登报纸，甚至在很多公共场所摆摊位。我就说这很像法轮功，在台湾每一个公开的游览观光游览地都有法轮功摆摊位的，现在旁边法轮功旁边就是全能神，难兄难弟摆在一块了。所以呢登广告，所以台湾的教会开始宣布小心哦，这会狼来了，全能神来抓人喽，等等。所以台湾的教会跟香港的教会现在是好像所有的教会的毛都竖起来了，然后皮都绷紧了，来了来了。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希望从今天开始连续两章啊，到七月底以前，大概我们会陆续的讲这一段叫做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一共有五篇的讲论，那第一篇当然是我们熟悉的所谓的登山宝训，也包括了第十章里面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啊，做门徒的意思，还有十三章提到天国的比喻等等，一共有五段很长的讲论。那马太福音的特征是它往往把同一个主题的讲论呢，不管在耶稣在不同时候讲的通通放在一块，为的是让这个主题比较更明显一点，所以登山宝训就是如此。路加福音的登山宝训呢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的，但是马太福音是集中在第五到第七章。同样24、25章马太福音的橄榄山讲论是集中在一起的，可是马可福音是第13章讲了一部分，路加福音呢是分别在17章跟21章讲的。所以到底是耶稣是一次讲了橄榄山的讲论呢，还是在不同的地方讲呢？不能完全确定，不过依据马太写马太福音的习惯，很可能是把同一个主题在不同的地方放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是关于世界末日耶稣第五篇讲论，也是他最后一篇讲论当中的主题，也是耶稣有关于世界末日最重要的一篇讲论。那之后保罗写的提摩太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约翰写的启示录里面有关于末日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是由橄榄山讲论延伸出来的，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详细的内容，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死而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有40天之久，使徒行传第一章说他就是跟门徒做什么呢？讲论天国的事情，然后最后40天聚会结束了，耶稣要被提升天了，然后门徒们进前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那个问题，请告诉我什么时候有这回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就是马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6节门徒们问的类似的问题。所以可见耶稣复活了升天之前有40天之久，他讲了什么？圣经上一句话都没说。如果是我们名人的演讲，哇，特殊聚会一定有个讲道集，对不对？耶稣那40天应该留个讲道集了，没有。最重要，没有，引起很多的好奇，他到底讲了什么？他没有直接留下他的讲道集，可是我相信在四福音书马太约翰这些福音书里面，在约翰所写的启示录里面，很多的东西可能就来自于耶稣那40天的讲论，是圣灵所启示的，可能是直接启示给使徒，但也可能就是在耶稣的讲论当中，包括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有关于神国的事情，也包括将来的天国的事情。这些讲论成为新约各种书信主要的内容的来源啊，但是耶稣本身在世的时候，橄榄山的讲论也是所有有关末世信息的一个最核心的起源，你可以这么讲。但是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固然是最重要的经文，但是在解释上也是历代以来争论最多的经文之一，就是马太福音24、25节。 争论的地方有很多小细节，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这边提到待会我们会解释哈，很多的所谓的征兆、预兆，这些事情是指着耶稣说完这些话之后没多久，因为耶稣常常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你就会看见的。那犹太人一般说世代是40年，40年是一个世代，好像我们。你知道我们人都是这样哈，30-40岁结婚生孩子，对不对？所以一代就差不多40年，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就40年左右是从你结婚生孩子到下一代，所以40年一代差不多。耶稣被害的时候殉难钉十字架是公元后30年，40年之后公元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焚烧，这边所说的预言都应验。所以因此马太福音24-25章所说的所有的这些灾难，所有的事情是只集中在公元后70年那一次耶路撒冷被毁的事件呢，还是指着很久以后的将来有一天被称为世界末日那一天才会应验的呢？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论。是如果是公元后70年，那我们今天来看倒回看就是一个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了。如果是将来有一天，那就是我们眼巴巴的看着将来有一天世界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是应该往回看还是往前看呢？就是这段圣经的解释当中2000年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争论，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那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今天怎么看视为世界末日的事情。所以这些都环绕在从今天开始我们24-25章所要一连串要讲耶稣在橄榄山的一个讲论。那为什么叫橄榄山讲论呢？因为第三节就知道这段话是耶稣在橄榄山上坐下来然后开始讲，所以被称为橄榄山的讲论。那地理位置来讲，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去过圣地，没有去过以色列的，少部分人去过，或者没去过看过地图，你大概还知道。今天你最容易看到的关于耶路撒冷这个照片，就是一个平台，中间有一个清真寺，黄金的屋顶，那是纯金的，那个屋顶大概有超过10吨重的黄金在上面，它不是油漆的，也不是薄薄的金铝片，是一块一块金块堆起来的，金的。你没注意到，它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是银的。只是那个银顶式呢，他们看到是黑的，原因是从化学角度来说，银子碰到空气中的空气污染，碰到硫就变成硫化银，硫化银是黑色的，所以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它清洗一下，它就变成亮晶晶的银色的。所以银顶式常常是黑色的，但金的倒是还可以保持金的亮晶晶的。那个金顶式所在的地方就是当年犹太人圣殿所在的地方。你看到所有的照片都是这样平顶一个金顶式，可是你可能不知道那个照片从哪里照的，为什么每次从这里照呢？他不会坐飞机，就在橄榄山上，因为圣殿上面那个山叫做锡安山，然后中间有个山谷叫吉伦谷，吉伦西谷，山谷的对面就是橄榄山，橄榄山大概比锡安山高150-200米，所以你只要坐在橄榄山上任何一个高处往下看，风景非常清楚，照相。所以每一个去以色列圣地考旅游的人，没有不到橄榄山去照一张圣殿的图回来，或者说那个橄榄山的照片回来。而且好像你到了死海不去飘那一下的话，那就白去了。死海没死过人，所以你试试看看你死得了死不了，就躺下去死不了，淹不下去的。所以去死海一定要照张这种相，其他没什么可照。那到了耶路撒冷，你不去橄榄山上去照一张耶路撒冷，那就白去了。所以一定要到橄榄山上往下看，就看到锡安山。当年耶稣就坐在那个地方，当山的任何地方只要角度好，你坐在那里照张相就可以了。耶稣就坐在橄榄山的某一个地方往下，就看到耶路撒冷以及当年的圣殿，就说出下面的这些话来。所以这叫橄榄山的讲论。那时候的时空背景是什么呢？ 之前我们从22章、21、22、23章整个就看到耶稣是最后一个礼拜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最后那个礼拜当中，他在圣殿当中出出入入好几次。时光倒过来推的话呢，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礼拜五，礼拜六是安息日了，就月节了，月节前一天被钉死了，早上9点钟钉十字架，下午3点死的。再往前推，耶稣是礼拜四将近半夜的时候被抓的，在克西马里面被抓的，所以因此最后的晚餐是礼拜四晚上。在这个之前呢，安息日之后就等于是前一个礼拜礼拜天开始，耶稣就进入耶路撒冷，进出好几次，包括洁净圣殿，也包括在圣殿中跟这些祭司长啊中间的辩论啊，一切的问题讲道啊这些的事情。然后所以整个可以说耶稣跟当时的宗教的领袖当权派祭司们的冲突的最高潮就是在圣殿区，他洁净圣殿的时候就是直接而且毫不留情的冲撞了当时祭司们的特权。圣殿是他管的，圣殿所有的交换银钱卖牛羊的赚钱的活都他们干的。这一下子当他把牛羊赶出去了，兑换银钱的桌子给掀了的时候，等于说冲突达到最高点。然后这段时间当中发生许多的事情，所以到24章第1节，耶稣离开了圣殿往橄榄山去了。所以在这个之后，等于说就是耶稣那一次离开了圣殿区到橄榄山之后，然后再来就是最后的晚餐，然后在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就在橄榄山的山脚下，是属于橄榄山的山脚。所以你就知道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耶稣是因为他每次进耶路撒冷，耶稣从来不住在耶路撒冷里面，他总是住在城外。所以那一次23章之后的那个冲突之后，耶稣离开了圣殿，就是离开了锡安山，就往橄榄山走。所以他离开了，走的时候当他正要离开，很自然的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圣殿区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们虽然前面发生的这么多的事情，耶稣讲了不知道多少话，门徒们好像仍然没有掌握出一个很关键性的要点。所以门徒们还在想到这个非常壮观华丽的圣殿。在公元初年的时候，就是差不多第1世纪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如果今天来讲，今天我们有所谓的联合国什么这个国家联合国规定的，或者是经过审查以后定出什么世界文明古迹什么什么的啊，或者你列出什么全世界第几大景点，几大奇迹，如果有这样排行榜的话，在公元第1世纪罗马帝国，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肯定列为前10名之一的那个圣殿，比今天你看到那个黄金屋顶的清真寺只有更加壮丽，不会输他一分的。所以门徒们虽然知道耶稣跟祭司们的冲突等等，不过当他们看见这个壮丽的圣殿的时候，心里面不知道该怎么说，多少有几分骄傲吧。好像我们中国人，你对别的东西不怎么样，看起长城来的时候就觉得，全世界除了我们中国人，谁能盖这样一个城呢？对不对？那种自傲总是会有一点的嘛，对不对？死了多少人都不管，嘿，留下一个这个长城。而且据说人在卫星往下看，唯一看到的建筑物就是长城。你家的房子再大也看不到。就是长城，哇！所以我想，耶稣的门徒固然因着耶稣的缘故，跟祭司们、跟法利赛人不断的冲突，但是想到圣殿的时候，还是充满了那种，哎呀，不知道怎么说的，赞叹也好，或者觉得荣耀也好，这是神的圣殿。虽然法利赛人、祭司 可能很多观点跟耶稣看法不一样，不过就是这个神还是一个神，这个神是神的殿。所以呢他们就再一次好像指给耶稣看，哇，这个多么壮丽啊。第二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非常惊人的宣告，你不是看到这个漂亮的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我想这像炸弹一样，我想这门徒怎么想也无法相信，这个在当时罗马帝国可以列为十大或者头七名头三名都有可能最漂亮最壮观的一个建筑物会被拆到好像到底了，没有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怎么可能？所以充满着怀疑，到第三节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对面的橄榄山，然后耶稣坐下来开始要说话的时候，门徒就暗暗的来悄悄的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基本上的问题只有两个，如果用英文来问，一个是 when 什么时候， is what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会发生什么事， what will happen 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什么预兆没有，然后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问是说有这些事，当然这些事直接是马上回答到第二节的，耶稣说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会放在一块石头上，这些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后面第二个问题是说有什么预兆呢，是说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所以可见在门徒们的心目中，圣殿被拆毁跟世界的结束是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圣殿被拆了那就天下都完了。如果以今天来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胆敢把耶路撒冷那个清真寺给炸了，你就等着吧，世界大战一定开始了。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两千年前也差不多这种想法，谁敢谁能把这个圣殿给拆了，那世界一定完蛋了。那今天你无法想象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被任何一个人，不管是谁，以色列政府、恐怖分子、哪个发神经的，总而言之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敢动耶路撒冷那个清真寺一根汗毛，我想你皮都要绷紧一点，大概我们的日子不多了。门徒们的想法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圣殿如果被拆了，那不就是所谓的世界的末了以及你的降临了吗？啊，诸如此类。那其实这几个字哈也是很关键，所谓的降临这个字哈，你的降临或者说他的再来，这句话呢整个新约圣经这个希腊文只出现24次，叫 Prosia， 这个希腊文叫 Prosia 24次，但是马太福音24章用了4次，不多，但是不要忘记只有一章就用过4次降临这个字。第二个世界的末了这个字呢，整个新约圣经只出现过5次，其中4次是马太福音用的，倒不是只有24章，整个马太福音好几个不同的地方，但你可以说世界的末了这个字是马太很独特的用语，世界的末了，世界末了。那别的地方可能有指那时候啦，别的时候有别的字眼，比如说末世啦，但是不是用世界的末了，这个希腊文只出现5次，其中4字是马太福音用的。因此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就知道整个这段圣经的核心的焦点就是在于所谓主的再来，所谓的世界的末日。但是从下面耶稣的回答很明显的把这两件事情拆开来，两件什么事，第一个是圣殿的被毁跟所谓的末了分开来的，所以圣殿被拆毁了，但是末期用另外一个字，末期还没有到，两个拆开来的，不要把两个混在一块。但是当时的耶稣的门徒是的确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圣殿的被毁就是所谓的世界末了了，但耶稣说不是，那个是那个，这个是这个， 所以我说过这两章圣经里面解释上的最大的争议就在于这边所说的所有的事情跟耶稣讲完这些话之后不到40年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焚烧被拆毁这个事件，以及很久的将来某一天世界末日，这两件事情到底是讲哪一个？24、25章在讲哪一个？那你仔细读下去你就会发现，第一，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第二个，从今天这段圣经就看见其实耶稣的话很清楚，圣殿的被毁是一个所谓的末世末后的时期，不是末后的日子，末后时期的起点，但不是终点，终点在后面，又叫末期。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只是让你知道我说的末世现在就来到，一个记号在这里，可这个记号是起点，终点呢还在后面。而这中间会反复不断的出现什么呢？就是下面会提到的战争的事情、地震的事情、饥荒的事情，会反复循环的不断出现不断出现，但每一个都不是末期，要到最后才有一个末期。但是这个整段时间的开始的起点就是圣殿被毁，对，圣殿被毁是所谓末世的起头，但不是结束。所以这一点当然在后面24、25章里面它会反复不断的出现这个题目，从反复的解释。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两段圣经两章圣经的话呢，基本上你不会被这些妖言惑众所困扰。而今天在中国东方闪电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原因就在于中国大陆大概有2/3以上的基督徒是文盲，不识字的，不识字的他不会读圣经的，那就是听什么算什么。那如果讲的人没讲清楚，讲的人没有把这个圣经完全讲清楚，东一点西一点的讲的话呢，他就留下很多容易被欺哄的一些地方。那中国人天下第一的，有缝就钻的，现在不是缝，很大的洞，山东人叫做窟窿。我们圣经据说他也告诉我，当时的和合本圣经的编辑委员都是老外，负责人迪考文是在山东的宣教士，所以他讲的普通话是不普通的，他讲山东话的，所以因此马太福音都是一个窟窿一个窟窿，是山东人讲的。圣经中很多东西讲到的人如果没有讲清楚，就留下很多窟窿，那些异端邪派有心的人就从这个窟窿就钻进来，就乱讲，同时还有东方闪电。因此东方闪电的说法在这边，耶稣一开头的讲论的第一点是什么？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这第一点耶稣警告，有人冒耶稣的名来说他是基督。东方闪电的第一点就是基督又来了，而且从东方来的。那不直接跟耶稣讲的话是抵触的吗？有人说谁跟你说基督来的都是假的，东方闪电就说基督来了，而且从东方来的。他引用就是马太福音24章，但不是这一段，是在后面那个，以后我们会再解释，就是闪电从东方发出的27节，我们下次就会提到了。27节就提到东方闪电从东方发出，可是它是断章取义的啊，没头没尾的讲。耶稣明明说，任何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或者基督在哪里的都是假的。可是在中国河南却有人说，耶稣说他要从东方来，因为闪电从东方发出，而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国歌是东方红，所以他从中国来，而且毛泽东说话呢人称半边天，所以现在基督是女的了，对，中国女基督从荷兰出生，信不信由你。很多人就像中国铁道部发言人一样，反正他是信了，这一堆人就信了。可是这一段圣经明明白白的说，将来一定有人冒他的名来说他是基督或者基督在哪里的都是假的。如果这段事情这样读过来你不会被骗，可是就偏偏没读到这儿，然后就会被骗。所以呢，我相信他在台湾在香港登广告恐怕上当的人不会太多，上当的人肯定就没读圣经的。 所以如果你读过圣经，或者这几个礼拜你听过我们讲马太福音的话，你大概不会被骗吧。所以呢，耶稣的回答是第一，其实第四节到第十四节整个来讲，他几乎所有的答案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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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就说门徒们不是问吗，世界的末了和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所列出来的全部都不是预兆。你听见有打仗的声音，那不是；有饥荒，那也不是；有地震，那也不是；有人说基督在那儿，那也不是。所以从头到尾是不是不是不是跟不是，那全部都不是吗？只有一个是，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的。哦哦，所以有一个是的，前面都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所以列了一大串什么是不是。那不是的里面，其中一个我刚刚已经说了，冒耶稣的名自称是基督弥赛亚的，那这样的人会自称是，然后会迷惑许多的人。所以迷惑这个字哈，也是这一段圣经当中一共出现过三次。第四节，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五节，有些人冒耶稣的名说我是基督，要迷惑许多的人。第三次，第十一节，还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所以第一个是说不要被迷惑，第二个谁会迷惑你？第一个假基督会迷惑你，第二个假先知会迷惑你。假基督是自称是基督的，会迷惑人的。第二种假先知，他没有自称是基督，他只是说我是先知，所以我知道什么知道什么知道什么。比如 他会宣布说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世界末日发生在哪里等等等，那就会迷惑许多的人，这是假先知。假先知假基督会迷惑人，所以要谨慎免得被迷惑。那当然有一些人是自称是基督会迷惑人，那另外一些事情他就提到说，第六节，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也不要惊慌。所以第一个是不要被迷惑，第二个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打仗的事情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个末期这个字呢，跟前面的世界的末了固然是不同一字，不过意思是一样，那是指的不是一个很长的一段叫末世，末世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不是指最后一天两天或最后一个礼拜的大灾难，末世是常常指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刚刚一开头也说明了，在圣经中所谓的末世往往是指的耶稣被接升天之后，然后他预言了耶路撒冷被毁，那就是末世的开始了，一直到所谓的主的降临或者说主的再来，这段时间就在末世。所以我们现在教会的时代就在末世时代，换句话说，从公元七十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将来某一天，你不知道世界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一直在末世当中。末世不是指的世界末了的那最后一个礼拜所谓的大灾难，那个不叫做末世，那个叫末期，那是末期，末期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现在在末世里。所以这个词句有时候需要了解。因此末期还没有到，虽然会有打仗的声音消息等等，所以不要惊慌。然后第七节就提到战争里面包括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所谓的民攻打民，这个民的意思，那个民那个字呢，通常有时候可以翻译成种族。你知道国家里面有时候种族战争就民攻打民，譬如说我们中国现在常常要维稳，所谓的不稳是什么，有一种就是种族冲突，像新疆最近又发生了一些维吾尔族汉族之间的冲突，这叫做民攻打民，这国里面还有国攻打国，那是国家的战争啊。所以有国家国际间的战争，有国家里面的种族之间的冲突发生的战争，不但有战争，还有多处有饥荒，也有地震，但他称为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的和合版下面小字原文作生产之难，就是惨难，或者叫做产前的阵痛。那你知道产前的阵痛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他那个阵痛呢，生孩子之前的阵痛是他肌肉会收缩，那个 子宫啊收缩收缩，然后就孩子准备要生出来了。可这个阵痛呢，它的周期是慢慢增加的，譬如说本来30分钟痛一次，30分钟痛一次，20分钟，15分钟，就5分钟等等，所以阵痛期会越来越长，越来越短，是一个阵痛是这样。所以痛一阵子好了一阵子，痛一阵子好一阵子。因此他用这个字来形容战争、饥荒和地震的灾难是一个循环式的，灾难来了，当大家都感到痛苦，然后又好了，别太高兴，又来了，然后又没有了，又来了，又没有了，啊，所以这个阵痛是这样，一阵子一阵一阵一阵，所以一个循环式的。但是因为像产前的阵痛，它的频率会越来越密集的，而且痛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大的，所以的确战争2000年来从来没有少过的，饥荒地震也从来没有少过的。但是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呢，也会注意到说频率也好，还有这种程度，哦，好像是越来越大了一点。你看我们上个世纪下半算起吧，中国人我们就理解了唐山大地震，然后多少年，不到50年吧，四川汶川大地震，然后每个地震当然不一定以死的人多少来算，那个地震的强度频率，然后你就发现哦，好像频率多了很多，强度大了很大。一个印尼的海啸可以死掉30万人，报上不太说的是这个之后没多少年，缅甸有一次这个飓风死掉至少30万到40万人，可是缅甸政府不允许国际任何的救难队到缅甸去，所以因此消息没有出来，你不知道死多少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宁可死人也不接受任何国际援助。所以印尼不一样，为什么我会知道死这么多人，因为全世界的救难队都去印尼雅琪去救灾去了嘛，然后在泰国的在别的地方也有锡兰也有些海啸死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海啸的范围多大，可是没有人去了缅甸，但是少数去过的，包括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医生，其实他是缅甸人，缅甸侨生到台湾读医学院做医生，他自己是缅甸，他拿缅甸的护照，所以他可以自由进出缅甸，他就去过灾区，他说那个死的人无法估算，30-40万可能是一个保守的算法，一个飓风可以死到30-40万人，哇！所以每一个那种天灾啊，这不得了，这就是阵痛的特征。但阵痛还有一个特征，虽然强度越来越强，频率越来越密集了，可是你仍然很难预测到底什么时候才生。当然医生可以凭经验说你现在差不多每15分钟痛一次，大概还有3个小时，但医生的话很难准。我小女儿那时候是生第二胎第三胎，好像第三胎的时候，总而言之她阵痛了，我女婿上班了，她一面阵痛还一面开车啊，开到医院去给医生检查，医生说照你现在的这个强度跟那个呢，大概还有3个小时，先回家休息一下，到时间你再来吧，他就开车回家了，一面开车又是开一阵子一个阵痛，就开车回家，开到家门口车子一停下来，在那个停车道上他一下车的时候又来了一阵子，这一下他就知道不得了了，他就跪在地上，他站不起来了，刚好一个邻居遛狗走过来了，问他说需要我帮忙吗？是的，走，救护车。他连站起来都站不起来了，而且他后座还有那个我们的他的那个老大还在后座的那个卡席上，所以叫他照顾他的孩子，救护车来了，到医院十分钟就生出来了，所以医生看错了，说还3-4个小时，平安无事，回家去吧。一到家门口就不行了。再过10分钟，他搞不好就在家门口的那个车库前的车道上就生孩子了。所以医生是很有经验，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来生。有些人你也知道阵痛啊，好像没几快生，就到医院一等，等了好几大半天都没生出来。圣经是用这样的一个字来形容， 这些事情必然发生，但这是阵痛或者说惨难的起头，还不是结束，还没有结束，是刚开始。所以因此我们身历其境的时候，比如说天灾人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的感觉，你会把一些灾难几乎感受上你会强化很多倍的，你会想到说哦，完了完了完了，就这样，这个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只是放到时间的一个历史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其实都还不是。但是耶稣已经警告了，这是惨难或者是产前阵痛的开始，有战争，有饥荒，有地震，只是开始，还没结束，还不是到末期。第九节开始呢，他提到的事情所谓的灾难，除了天灾以外，有更多是人祸。因为前面的饥荒、地震呢，都是天灾哈。那当然，战争是一种人祸，但另外一种的人祸，第九节说，那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又要为我的名，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这边所指的患难是来自于外面，外面就是说基督教圈子以外的，教会以外的，是不信主的人逼迫基督徒，所以万民要为耶稣的名恨恶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嘛，所以为了耶稣的名，这些基督徒要被万民恨恶，甚至要杀害你们，甚至把你们陷入在现在这个患难当中。但是第十节，那时又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还有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这边所说的似乎更像是教会内部的问题，所以有一些的逼迫是来自于教会里面。所以就是说第九第十节所说的是内忧外患，外面的不信主的人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可是里面基督徒里面有人，他称为跌倒，或者说被盗、背叛，然后彼此陷害，那就是卖主卖友，把自己的人给陷害了，彼此恨恶。所以这个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表示说被害者跟害他的之间有关系的，是彼此的。我们可以说彼此相爱，但这边是彼此相陷害、彼此恨恶，所以表示恨恶他的、陷害他的人，不是在教会之外的，是教会之内的。假先知从哪里来？从教会里面出来的。不会有一个佛教的和尚他叫做假先知，因为他是佛教。所谓的假先知一定来自于基督教的，会挂着一个招牌某某名牧师之类的，这假先知嘛，他不会挂着异教徒的名义的。所以因此这是教会内部的，所以假先知、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以及跌倒的，都是指教会内部的。那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你第九节我们中文翻译成那时，第十节也是那时啊。然后你再往下看的话，整个24章25章，这个那时这个字出现了八次，在24章出现八次，在这里就出现两次，那时，或者有些同义词啊，那时或者那日子或者什么。那患难这个字呢也是一样，在这边提到第九节就提到的患难，然后后面又提到一些别的患难，所以这些字都是整个在橄榄山讲论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灾难、阵痛或者我们前面提到过末了、世界的末了、末期等等，这整个橄榄山讲论当中这些关键的字眼加起来，就知道它整个的主题在讲什么。所以当他提到不但教会外面有逼迫，教会里面也有人被盗，也有人彼此出卖，然后彼此恨恶，还有假先知，然后十二节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我想今天在中国你也会发现，在整个社会已经有这个现象，刚刚说的是连教会都会有的，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冷淡。就是说以前呢我们还比较单纯，看到有人摔倒了我们过去扶他一把，老人家昏倒了扶他一把，现在中国很少人这么做了，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你帮了别人，别人告你，你帮了别人，别人赖你，那好 我们爱心就冷淡了，就见死不救了。为什么？哎，我救了他，如果还倒打一耙被他告了，我怎么办啊？哎，先保自己，所以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你就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社会，不是每一个人天生的就没良心的，不是，我们是爱心冷淡。爱心为什么冷淡？就因为见多了，你知道吧？不法的事情太多以后，我们心里就觉得，哎，我得了教训了，最好少去帮人家，自己顾自己吧。那整个社会就变成很冷淡了，冷冰冰了，没有人情了。可是现在这边所说的是，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冷淡，这个字也指的教会内的，不是指的社会上没有爱心的。连基督徒之间，我们本来应该彼此相爱的，也可能就是因为前面所说的有彼此陷害的事，有彼此恨恶的事，也有假先知，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觉得，谁知道他是真的弟兄呢，真的姐妹呢，我需要帮他呢，帮到他会不会被骗呢？算了，爱心收起来了，所以爱心会冷淡。所以这个不是现在的事情，事实上从第一世纪开始，当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责备的第一个教会是什么呢？最大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他责备他什么？他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失落了，他没有爱心了。可是以弗所教会并不是没有优点的，你看启示录第二章他怎么介绍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是劳碌的，忍耐的，你也不能够容忍恶人，你曾试验那些假使徒，你也能够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你看这很多优点吧，吃苦耐劳，懂得分辨真理，分辨出什么是假先知，也能够忍耐，然后劳苦不乏倦。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他可以同时很热心很积极的做很多事，可是同时他是没有爱心的。所以不要以为热心就有爱心，有时候越热心他越没有爱心，这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所以从第一世纪到现在2000年来，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常常会变成这样一个情况，爱心渐渐冷淡。但并不是代表我别的事情都没有，别的优点好像有，我吃苦我耐劳，然后也会愿意为教会奉献很多，贡献很多，出人出力，但是爱心冷淡了。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你的爱心就冷淡。因此13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忍耐我们中文翻译成忍耐的意思好像就是说前面的逼迫患难我要忍耐。那其实这个字本身倒不一定是吃苦耐劳那种忍耐，这种忍耐其实是坚定不移。这个坚定不移固然在外面的逼迫压力之下我能够站稳了，但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我要坚持的以爱心相待，这也是个坚持。你看见不法的事很多，你看见你的爱心可能会被人家糟蹋了，你还能够坚持的宁可吃亏仍然用爱心待人，这也是坚持，这样的人必然得救。所以有一些人的确能够在患难逼迫之下坚忍到底，可是这样的人不一定能够坚持的用爱心待人。是我刚所说的，以弗所教会不就是如此吗？约翰就说你们能够吃苦，你们能够分辨假先知，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在逼迫压力之下以弗所教会站住了，这点是成功的。可是他把起初的爱心失落了，所以爱心他没有坚持下去。所以因此在启示录第二章，当约翰在警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跌倒的，你要从哪里转回来，如果不悔改我就把你灯台挪去，见证就没有了。所以表示说起初的爱心失落了，他就没有坚持下去，没有把起初的爱心一直坚持到底。我们今天的确很容易灰心，看多了觉得哎呀，你看我一片热心对人家， 变真心对人家，就别人误会我，别人这样这样这样，算了算了算了，不干。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情绪性的反应，这就叫做不能够坚忍下去。所以这边是那些能够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包括在爱心上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当然包括外面的压力困难，我也必须为信仰坚持下去，不以福音为耻。所以这两方面都包含在这个坚忍之内。但是第十四节我觉得是整段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倒不是说福音传遍天下以后末期立刻就到了，而是说末期要到之前的先决条件，福音传遍天下。那因此这是唯一的真正末日征兆当中最明显的一件事情，而且最明显的又不是明显到就是说哦，这个东西一来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又不是这样的明显。不过呢，所有的末日末期之前，这个没有末期都还没到，这个慢慢有的话呢，好像相对性的有的话呢，你就知道末期差不多了。如果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不一定见得到，但是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有可能说你会看到末期差不多了。为什么？崇拜完我们待会有基督徒祷告会，我会告诉你有什么证据告诉你差不多了。现在比过去2000年来的任何时刻更接近福音传遍天下。所以现在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可不是说得完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越来越多的迹象，我并不是说地震越来越多越来越强，那个还不算，战争也发生过很多，那也不算。我现在说的就是福音传遍天下这一点，现在比过去2000年的任何一个时刻更接近了。只是更接近了并不是代表就是明天就是明年，可是现在这样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这句话越来越更贴近事实了。所以整段圣经有几个属灵的原则，我们整个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耶稣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不要被欺哄，不要被迷惑，不要饥荒，三个不要。因为耶稣讲的当时的门徒们所关心的是圣殿的被毁的事情，以及世界末日大灾难，这两件事情耶稣是说这两件事情，这个圣殿被毁，在耶稣讲话的对象当中有好几个门徒是亲自经历过的或者说知道的，有一些不是。譬如说当彼得殉难的时候，大概是公元64年，公元64或65年的时候，犹太的叛乱还没开始，圣殿还没有被毁，所以彼得没看到。但是约翰写启示录的约翰，那他是身历其境，他是知道的。还有当时还有一个门徒是雅各，约翰的哥哥雅各，雅各是最早殉难的，在公元40多年就殉难了，所以他也没有看到过。所以门徒当中有些人亲自经历过耶路撒冷被毁的这个大的事件，有些人没有。但是不管有没有，耶稣对他门徒讲的就是说，你要知道圣殿的被毁跟末期是两件事。第二个，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前，在历史当中还有圣经当中，譬如使徒行传就提到耶路撒冷曾经有大饥荒，那你还记得吗？保罗、巴拉巴还从安提阿教会送了一笔捐款到耶路撒冷去，就是因为耶路撒冷发生大饥荒，所以大饥荒的事情也发生过，地震发生过，在公元70年之前发生好几次的大地震，然后圣殿的被毁、战争等等啊。公元66年发生的犹太叛乱的战争就是一个战争，算是属于民对民的或者国对国的一个战争。那这一切事情都应验了，但耶稣已经说这只是灾难的阵痛的起头，不是末期，所以这些事情是发生了，但这一切 只是象征着很长的一段末世的起头、开始、开端，而不是真正最后的末期的结束。那因此我们怎么来看到底我们今天看到发生很多世界的天灾人祸的时候，跟世界末日、主再来这两个事情怎么来看呢？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这句话，这是丘吉尔说的一句名言，大概是1941年的时候，二次大战1939年开始，德国人进攻波兰就开始二次世界大战，然后从那时候开始，盟军几乎说没有打过一次胜战，整个欧洲大陆一片岛，法国、比利时、荷兰全部沦陷，然后英吉利海峡已经被德国在攻击，北非的战场那时候德国的元帅是一个装甲兵的元帅，叫做沙漠之狐隆美尔，我当兵的时候是装甲兵的，我们装甲兵的一提到英雄人物第一号就是隆美尔，我们在军中还唱德国的战歌呢，就是坦克车的那种装甲兵军歌的哇，隆美尔呢就从阿尔及利亚往东一直打，打到埃及，所向无敌，英国军队一直败，打到最后打到开罗了，在开罗的郊外，终于英军统帅蒙哥马利元帅打赢了一仗，第一次打赢，全英国伦敦狂欢，好像世界杯足球赛咔进去的一样。哇，在狂欢的时候，丘吉尔呢，他说了一句话，他是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讲话都比较文绉绉的。换成我们来讲，一句话搞定了。他讲了一句很复杂的话，他说：“英国百姓们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我绞脑子想了半天，其实要我来讲，很简单，我要讲的话就是说：英国百姓们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这是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会这样讲的。就说路还很久，才打赢了一场，还没打完，别太高兴，别太高兴。或者马英九的讲话就是，我们只要高兴一分钟就好了。可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不能讲那么太浅白的、没水平的话，他讲出来很有水平，这搞得大家就 ，It is not the end， 不是结束 ，OK？ It's no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哦、，It's the end of beginning。什么叫 end of beginning？你懂了就懂耶稣在说什么了。好像一本书有12章，这个是第一章的结束，叫做 the end of beginning， 但是不要忘记还有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哦、还有12章，是第一章的末了，但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所以耶稣的话就是说，圣殿的被毁是末世的开始，那是整个末期开始的一个征兆。It'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OK? 一个明显的一个记号在那里。End of beginning, 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末世还很长，很多事情会再发生的。但这个不是 the end。如果 end 是末期的话，耶稣说，战争、饥荒、地震、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都还不是末期。但是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末期差不多快到了，但还不是末期，末期快到了。所以因此最后我们要被提醒的就是，从世界宣教的发展来讲，现在比过去更接近，因为现在是人类历史有史以来几乎是第一次，从20世纪下半开始，基督教的福音可以说在全世界5大洲每一个角落多多少少都听到一些福音了。现在说的福音传遍天下，不是天下人都信耶稣这两回事儿。就好像说以中国人来说，台湾的基督徒大概是加天主教徒不到5%，香港5%到8%，美国差5%到10%，中国大陆可能5%上下。所以中国人当中大多数没有信耶稣，但是不能说福音没有传到中国人当中，所以福音已经来了， 所以福音已经传遍中国了，是这个意思。但是并不是中国人都信耶稣。那问题是全世界有多少地方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呢？还有的，但已经很少了，大概全世界人口不到15%，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福音，这是空前的。但在未来的年日当中，或许透过基督徒宣教士很多宣教机构和教会的努力传福音，未来的20年、30年、40年、50年，很可能这个人口比例当中完全没听过福音的会缩小到5%、1%，最有可能都听到了，但不一定都信。这个是末期的先决条件。所以到底还多久不知道，但是现在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刻都接近了，那倒是真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一方面不要惊慌啊，不要被迷惑，不要受欺骗，但是也不要太大意，就觉得说哎呀，说了说了，说2000年了，不会来的，是吗？不但末期是真的快要来了，何况我们每个人有生之年，或长或短，神要召我们哪一天去见主面，那倒不一定。主不一定再来，但你可能先走了，所以你也不能太大意的说，没事，我有生之年不会来，你活到哪一天你都不知道了。所以呢，每一天就是要谨慎的，而且好像前面所说的坚持到底，不但在受逼迫患难不以福音为止坚持到底，在爱心上我也能够坚持到底，不管别人如何，我宁愿吃亏，我仍然愿意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要做的，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借着耶稣在橄榄山的这些话提醒我们，一方面不要为这些妖言惑众的事情惶惶不定，但是也求主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知道现今的时代比过去更接近主再来的日子，也让我们能够为了我们的信仰能够坚持到底，不仅仅是在遭遇患难逼迫的时候，也是在当别人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冷淡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坚持的靠主的恩典学习彼此切实的相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